川普任命强硬派黑卡比为驻以色列大使，普京亦都催生仔，年轻人道破最后一代心声。啱啱见完习近平，印尼总统同普京通电话，白宫会晤拜登。川普侵侵帽疯魔中国，美式英雄备受追捧。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14日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川普12日宣布任命前阿肯色州州长黑卡比喺佢即将上台嘅政府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现年69岁嘅黑卡比系福音派天主教徒，是以色列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从政以来长期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团垦，否认以色列占领西岸土地。自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去年10月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他多次公开批评拜登政府不应该施压要求以色列停火。川普表示，黑卡比多年来一直是优秀的人民公仆、州长同信仰领袖，他热爱以色列同以色列人民，而以色列人民亦都敬爱他。黑卡比会努力达成中东和平。黑卡比一向以强硬立场著称，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话西岸地区只是有尤迪亚同撒玛利亚，即是以色列所管制的约旦河岸地区。他的任命或者将会带出更明确的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并且被视为是川普对巴勒斯坦建国承诺的一步。对于黑卡比将会在监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停火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外界仍然观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仲未平息，而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就随处可见。根据 X 平台 Israel War on Hamas 图片显示，真主党的火箭炮和无人机袭击频频发生。海法一间幼稚园的墙被炸出一个大窿，庆幸无人受伤。在 ISA 美国情报支援部门的指导下，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加沙走廊的一个极端组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三上午宣布，在过去一日空军袭击了加沙走廊和黎巴嫩境内的哈马斯和真主党的120多个目标。以色列国防军报告说，第91师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面行动，攻击更多的真主党邪恶目标。部队在该地区执行防御和进攻任务，消灭哈马斯分子，定位武器，并且拆除基础设施。部队亦都建立了地下基础设施，设有藏身地点和装备储存区。这场冲突还揭发了联合国在加沙救援行动中可能存在漏洞。据 X 平台 Israel War on Hamas 的内容显示，联合国在加沙救援行动的物资里面甚至发现了弹药。另外，美国限期以色列在一个月内改善加沙民众无法获得人道援助的困境，否则将会影响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现在已经到了限期，而救援工作者就认为人道危机更恶化。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13日说，加沙走廊物资运送已经有些进展，虽然相当有限，但是美国决定不会限制运送武器给以色列。他说，目前我们评估以色列仍然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另外，就在伊朗和沙地讨论国防合作的同时，内塔尼亚胡亦都警告，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将会袭击伊朗油田，并且暗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再次袭击只会削弱本身的经济。川普的新任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表示，令德克兰获得核武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说，解决办法是停止限制以色列，被他们消除伊朗的核子计划。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12日被问到，伊朗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新政府进行直接会谈的时候表示，德克兰将会追求一切能够确保他们利益的事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 莫克杰拉尼向记者表示，任何能够保障国家利益和革命价值的事，政府都会去做。川普即将重掌美国白宫，目前还未传出他或者他的团队计划和伊朗进行会谈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13号亦都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依然存在。但是伊朗消息人士13号向天空新闻 Sky News 表示，德克兰将会推迟针对以色列的第三次袭击，名为真实承诺三的计划。消息人士说，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将会推迟到同川普总统的谈判之后。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俄罗斯在武器落后的情况下，靠人海战术希望能够抵消先进武器的攻击，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俄罗斯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总统普京就开始催生，要求年轻人最少生三个，而俄罗斯不想生小孩的年轻人就讲出了最后一代的心声。俄罗斯国会下议院11月12号投票通过禁止宣传不生仔，想挽救摇摇欲坠的出生率。9月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的出生率处于25年来最低水平。随着俄乌战争，越来越多的国民为国捐躯，克里姆林宫说对国家的未来是灾难性的影响。总统普京就鼓励女性至少生育三个细路，确保国家的未来，当局亦都推出其他刺激措施。不过部分女性就对政策存有怀疑，认为经济才是重点，而不是不生细路的宣传。40岁不打算生细路的阿娜说，大家对明日充满信心那阵就会想生仔，那简直是一语道破最后一代的心声。对明日充满信心才会想生仔，这样不想生？当权者，你们自己心里面想想吧。而要求女性生三个细路的法律预计很快就会获得上议院和普京的批准。目前俄罗斯其他言论自由限制仲包括禁止宣传非传统生活方式，例如非异性婚姻关系、对俄罗斯战争不同意见等。违反的个人将会罚款40万卢布，如果是官员违反了这类规定，罚款就会变成两倍。法人机构违反最高将会面临罚款500万卢布。据统计，2024年上半年俄罗斯新生人口大约599000，比去年同期减少16000人，是1999年以来最低。逝世的人数就增加了49000人，移民人数就上升了20%。美国中央情报局数据显示，俄罗斯去年位列全球出生率最低的40个国家之一，平均每千人有9.22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1月12号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亦都致电总统候选人川普表达祝贺，并且表示希望亲自会面。而在普拉博沃此行之前，刚刚结束了和习近平在中国的会晤。普拉博沃在社交平台 X 发表和川普通话的影片之后，就和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他说，我将会非常努力加强印尼和美国的关系，我希望为此而努力，推动两国强而有力的合作。印尼是世界人口第四大国，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视印尼为该地区的重要伙伴，同时印尼也是美国军火最大的买家之一，而中国在该国亦都擁有深厚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印尼亦都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即使和北京簽署了聯合海上開發協議，印尼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他並不承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聲殺。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說，這項協議可能會損害印尼的主權。普拉博沃訪華期間的聯合聲明提到，兩國就在主權聲殺重疊的地區共同開發達成重要的共同諒解。根據普拉博沃辦公室表示， 總統星期一抵達華盛頓之後，跟川普通了電話。當被問到普拉博沃此行是否會跟川普會面的時候，辦公室並未立即回應。普拉博沃在 X 平台發表的通話影片裏面說，無論你在哪裡，我都願意飛去親自向你表達祝賀。而川普就稱讚普拉博沃備受尊敬，還讚他的英語流利。曾經擔任印尼特種部隊指揮官的普拉博沃回答說，我練習的都是美式英語。川普成功贏得美國大選之後，沒想到他的侵侵舞和經典競選歌曲 YMCA 在中國社交媒體引發熱潮，網友都相繼仿效，透過舞蹈傳達出民主價值觀的喜愛，令美式精英孤身英雄和中共苦大仇深的紅色偶像形成鮮明對比。川普競選造勢的時候，經常播放的70年代經典歌曲 YMCA 並且大跳自創的侵侵舞場面出了名，在中國的社交媒體有很多網友爭著模仿，還有人認真地搞起火情。網友講笑話，那算不算是文化入侵？美國知音採訪了一位江蘇的文化工作者，他表示侵侵舞給人一種強烈的活力感，而感正是現在的武器沉沉、追求躺平的中國中低層年輕人很需要的東西。通過這個歌舞的配搭，令人想起的是屢敗屢戰、屢戰又屢敗，然後在屢戰中最後又做了總統的人。他的總統之路也都不是一帆風順，連任失敗又官司纏身，終遇食而且年紀大的川普。這位受訪者還表示，川普沒有說那麼多什麼大道理，一切都是很實際，講求實務，跟中國官方的政治語言充滿很多的假大空很不一樣。中國官方塑造的紅色偶像，譬如雷鋒、董全瑞等，先不要說他們是否真實存在，但是在形象方面往往過於卑苦，而且過度強調犧牲奉獻，大家看到只會覺得感動，但是不會想要去仿效。而川普所代表的美國夢是一種個人的成功，中國年輕人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成功，這種個人成就的追求才是他們想要的。川普說的說話也都被中國網友整理成勵志語錄，譬如漫漫人生路，你會發現不公平的事很多，你也都會發現本來不屬於你的不可承受之重，但是就實實在在壓在你身上，你必須要低頭去爭取、去對抗，永遠不要放棄，一切最終將會柳暗花明。又例如，我已經不再年輕，我不需要擔心誰喜歡我、誰不喜歡我，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果你愛我，我就愛你，如果你支持我，我就支持你，如果你討厭我的話，我不在乎，有你沒有你，生活都將會繼續。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